Hans Gagenson 是德国军队里的一名随军医生。从1942年的12月中旬开始，他和德国陆军第六军中其他的这个医护人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德国士兵在没有受伤也没有出现明显的病症的情况下纷纷离奇般的死去了，查不出任何原因。这个医生们就猜，会不会是冻死的，因为当地这个平均温度呢是-33°C。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过度疲劳，疲劳致死。当然也不排除这个有某种尚不为人知的传染病。但是要想查清楚这个死亡的原因呢，就得做尸体解剖。这个呢也很困难，因为这个尸体呢全都冻上了，首先得想办法化冻。那么经过一番周折之后，这医生们呢最后还是查出了死因。这些德国兵呢都是饿死的。从11月20日开始，这个100多万苏联大军就已经把德国的第六军死死地围困在斯大林格勒及其周边地区。这个被围困的德国第六军，体量非常庞大啊，除了十几万德国部队，还包括5000多名罗马尼亚军队，还有一些克罗地亚和意大利的部队，另外还有5万多志愿协助德军作战的苏联人，你可以称之为伪军。那么加起来呢，差不多得有30来万人。那这30多万人每天可都是要吃饭的，但是这食物呢，只能空运过来。这个德国空军的戈林元帅，不知道打小是不是听二人转长大的，一说话就满嘴跑火车啊。他向希特勒许诺说，这个德国空军每天可以给被围困的第六军运送700吨的补给，包括食物、药品、弹药、燃料啊。但是真实的情况是，直到第二年的2月2日战役结束，最多的一天只运过来了350吨。那天呢，正好赶上天很好，那飞机也没出什么技术故障，再加上这个苏联人呢也很配合，没有攻击德国的运输机。二战前和战争期间，德国都没有研发大型的运输机。这德军中的标配呢，就是外号“容克大妈”的那个容克52型运输机。你别看它有3台发动机驱动啊，除了机翼上各一台，那个飞机的鼻头上还有一台。照理说动力应该是很强劲了，但是这容克大妈呢，运力非常的有限。那么一架飞机一次只能运2吨的补给。和同一时期这个美国陆军的运输机道格拉斯 C-47 没法比，这个 C-47 一架能运11吨的货物，是容克大妈运力的5倍多。那么除了容克52型运输机，德国人还把这个轰炸机 Heinke-111 也用来空运货物补给被围困的第六军。但是这个 Heinke-111 的运力更有限啊，一架飞机一次只能运1吨货物。就说如果想达到戈林空军元帅吹嘘的每天700吨，德国空军就得每天往斯大林格勒飞400架次的运输机。那么在当时的战况和天气条件下啊，这是完全做不到的。于是刚进入12月，这个德国第六军士兵的伙食供应就已经减少到平时的1/3。大伙呢先是把马都杀了吃掉了，然后呢就到处找活物，比如说老鼠啊。等到了1月上旬，这个供应已经极其紧张了，一些士兵就开始吃人的尸体。这就是一场残酷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今天呢，你在俄罗斯的地图上是找不到斯大林格勒这个城市的。那么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就在1961年把这座城市改名叫伏尔加格勒。叫伏尔加格勒呢，是因为这座基本上呈长条状的城市呢是紧挨着这个伏尔加河。伏尔加河呢是欧洲最长的河流，在俄国的南部呢，它也是欧洲和亚洲的界河。这河的东岸呢，就是俄罗斯的亚洲地区。因此，这个斯大林格勒呢，咱们为了叙述方便，还是叫它斯大林格勒啊。这个斯大林格勒也是德军在二战中打到的最远的地方。其实攻占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呢，没有什么战略意义，最早都不在计划里。那么，希特勒在1942年的夏天发动新攻势的主要目标呢，是夺取高加索油田。因为维持长期作战，仅仅依靠这个罗马尼亚的普罗耶施利油田的供应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呢，德国最高统帅部呢就设计了一个堪称无懈可击的方案，组建 AB 两个集团军。这个 A 集团军呢是向南直奔高加索山区， B 集团军呢在 A 集团军的东侧掩护并且牵制尽可能多的苏军部队。战役的首要任务是占领高加索油田。希特勒呢有个毛病，他不太相信前线指挥官的判断，他更相信自己的直觉。 那倒霉的是呢，很多这个德军的这个重大的失误呢，都是由他的这个直觉导致的。比如1940年的法国战役，眼看对盟军的这个包围呢就要形成了，这个希特勒就突然命令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停止前进，导致这个英法联军能够顺利的渡过英吉利海峡，从敦刻尔克撤回到英伦三岛。还有就是1941年进攻苏联的时候，中路的德军本来是可以在秋季结束之前就占领莫斯科的，但是希特勒突然命令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向南去攻打乌克兰。这乌克兰呢是打下来了，但是等德国人到了莫斯科，这冬天也到了，结果功亏一篑。那么这次南方攻势也不例外，希特勒还是要用他的直觉来指挥。那他一过问，整个计划就全改了。B 集团军不再执行侧翼的掩护和牵制，而是去攻击一个新的目标，向东去占领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那为什么一定要拿下斯大林格勒呢？就因为这座城市叫斯大林，没有任何其他原因。
What？
现在有些人声称啊，是希特勒占领斯大林格勒是想从南边包抄莫斯科，这个逻辑上很难讲得通。好，那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 B 集团军的主力，就是咱们在节目一开始说到的那个第六军。这个是希特勒非常器重的一支部队啊。希特勒曾经说过啊，有了第六军，我可以横扫整个天庭。那么在希特勒的坚持之下啊 ，AB 两个集团军就这样一个向南，一个向东，这就意味着德国要为方向不同的两条战线的部队提供后勤保障。那么失败的种子在这个时候就已经种下了。你别看这个斯特林也是个独裁者，但是他这人有个优点啊，他比较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在军事方面呢是个外行，因此呢他的做法是放手让将军们去干。比如在1942年的10月，这个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正在节节败退。这时候这个苏联的朱可夫将军啊，那会儿他还不是元帅啊，他就提出要取消部队里的政委。他认为这个指挥员和政治委员如果不能够达成这个认识和思想上的一致性，那么下级军官和士兵就无所适从，因此苏军必须实行单一首长制，把这个政委给取消掉。连这样的要求斯大林居然都同意了，朱可夫也没有因此被打成右派。那你要这么看，这个在领导艺术方面，希特勒也输给斯大林了。不过德军这个超强的战斗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希特勒瞎指挥带来的损失。那么德国第六军是8月19日开始正式进攻斯大林格勒的，那么四天以后，也就是23号的傍晚，第六军的第16装甲师就已经横穿这座城市的北部市区，一直打到了伏尔加河河边。那么有个德国老兵回忆说， Wir standen in Europa und blickten nach Asien，当时我们站在欧洲眺望着对岸的亚洲。那么作为进攻的一方，德国第六军在人数上要少于苏军，但是德军的这个训练和战术水平却远远的高于苏军，尤其是这个空中和地面部队的协调配合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那么城市的外围防线很快就一一被德军攻占，到了9月底，斯大林格勒 90% 的市区已经全都落到了德国人的手里，但是德国人始终没有完全攻占斯大林格勒。那么斯大林格勒呢是个工业城市，它的楼房呢是一幢接一幢，那楼房如果被炸塌了，那废墟呢正好可以当做苏军现成的掩体，要是没被炸塌呢，那所有的窗口都能作为这个苏联这个狙击手的射击孔，因此德国人发现这个攻进城之后仗反而不好打了。那这个第六军是个重装部队啊，是个机械化部队，那你进城来打巷战这算什么事儿？因此这个德国人呢给这个斯大林格勒的巷战呢起了个外号叫 Rattenkrieg， 老鼠战争，隐藏在暗处的这个苏军狙击手呢就像老鼠一样难对付。你就是攻进一个厨房，那客厅里仍然有苏军士兵，那战斗永远也结束不了。那么这个巷战呢对人员的消耗也非常大，那苏联方面每九分钟就有一人战死，德军这边差不多也是这个频率，但是问题是德国人是战死一人少一人，而苏军就不同了，大量的后续部队源源不断的从伏尔加河对岸运过来，更不用说后勤补给了。到了1942年的下半年，这个苏军已经是一支吃得饱穿得暖弹药充足装备齐全的武装力量了，完全今非昔比了。 那么在苏德战争爆发的第一年，由于广袤的农业产区都已经被德军占领了，那么苏军的粮食供应受到很大的影响，很多部队呢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但是很快，这个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先后开辟了援助苏联的通道，包括这个北极航道、波斯走廊，还有北太平洋的航线，那么大量的罐头食品、肉类、蛋类的加工品，还有武器装备、车辆，另外这个生产发动机和枪炮弹必不可少的铝和铜都被大量的运到苏联。同时呢，撤到这个乌拉尔山以东的这个苏联工厂呢，也陆续的重新开工了。这个时候，无论是人员还是物资啊，苏联都已经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那么到了11月的下旬，100万奇装满员的苏军已经完全包围了困守在斯大林格勒的饥肠辘辘的第六军。那么消灭德国第六军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那么德军的曼施坦因元帅当然不能坐视这个第六军被全歼了，于是他就组织了代号为冬季风暴的救援行动。那么德国第四装甲军的三个师猛扑斯大林格勒，试图把苏军的包围圈撕开一个口子，但是苏军的抵抗呢异常顽强。那么救援的德军呢，在前进到距离斯大林格勒40公里的地方就不得不停下来，于是他们就通知这个被围困的第六军司令保卢斯将军啊，我们最多只能再前进10公里，你们能不能向外突围30公里和我们会师呢？哎，这时候希特勒又跳出来下指挥了啊，他说这个第六军不能全军突出来啊，你们可以建立一条通向外边的走廊，但是你们必须死守斯大林格勒。那保卢斯将军还真听话啊，他没敢违抗希特勒的命令，那么部队呢就继续困守在斯大林格勒。等到圣诞节前后，想突围都不可能了，因为士兵们已经饿得走不动路了，而且越来越多的士兵已经饿死了。那么到了2月2日，也就是75年前的今天，保卢斯将军率领第六军向苏军投降。那么投降的10万德军中，最后只有5500多人战后回到了德国。斯大林格勒会战中，德军战死19万人，另外有十几万其他的这个轴心国的部队阵亡。那么苏军的保守估计是阵亡人数50万人。那么这场战役呢，被视为二战的转折点。那么此后德军再也没有力量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了，他开始转为守势，直到2年后彻底战败。那么今天看来，这个斯大林格勒战役既是苏军官兵不屈不挠的精神的胜利，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强大的后勤支持的物质的胜利。守城的苏军背靠伏尔加河，那么通常看来呢，这叫背水一战，而且还有斯大林不许后退一步的那个第227号命令。但是守城的苏军不是孤军，这人员和物资源源不断地从河对岸运过来，保障了守军的战斗力和士气。相反呢，这德国第六军呢，因为补给困难，就是越打越被动，以至于到最后饿得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这让我想起18世纪普鲁士的那个军神腓特烈大帝，他有一句名言，他说这个 Ohne Nachschub ist keine Armee tapfer， 没有补给就没有勇猛的军队。有机会你可以把今天这个故事呢讲给你的老板听啊，要想让员工卖力干，待遇就得跟上，员工的午餐呢也不能瞎凑合，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肯定是不行的。不过当初这个德国人倒是想给马吃草，可是这草实在是运不过来呀。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喜欢大爷杂货铺的朋友别忘了订阅我们的专辑，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节目了。感谢大家收听，咱们下期再见。